我们每一个人都蒙受祝福，为其他的人怀有一份责任。持有神的圣职，就是为他的儿女的永生向神负责。那样的责任是真实的、美好的，有时候则会令人感到不胜负荷。今晚聆听演讲的长老、定额组会长们，明了我的意思。以下的事情曾发生在你们其中一个人的身上，很可能曾发生在你们许多人身上，而且不止一次。细节可能各有不同，但情况却是一样的。一位你不熟悉的长老来向你求助，他不久前才知道，他今天必须和太太、嗷嗷待哺的儿子，从他们住的公寓搬到附近的另外一个地方去。他和妻子已经询问了一位朋友，是否能借用他的卡车一天，以便一家人能够搬运个人的物品。那位朋友借出了卡车，于是这位年轻的父亲开始把所有的家当装上卡车，但才开始没几分钟，他的背就受伤了。出借卡车的朋友也忙得抽不出身帮忙。这位年轻的父亲觉得不知所措，他想到了你，就是他的长老定额组会长。他开口请求协助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教会长在当天晚上有个会议，而你已经答应妻子当天会帮他做些家事，而你的孩子也已经要求你陪陪他们，但是你还抽不出空来。你也了解，在你定额组里面的成员，尤其是那些最忠信、你最常请他们来帮忙的那些人，他们现在的处境可能也和你一样。主在召唤你这项职位的时候，他知道你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因此他赐给你一个故事来鼓励你。这个故事适用于负荷过重的圣职领袖，我们有时候称之为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其实是给这个忙碌的后期时代伟大圣职持有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很适合背负重担的圣职仆人。请记住，你是撒玛利亚人，而不是从那位伤患身边过去的祭司或利未人。当你面对这类挑战时，可能从未想过这个故事。但是当这样的日子再度来临时，我祈祷你们会想起这个故事，因为那种日子必会再度来临。经文并未告诉我们为何那位撒玛利亚人旅行在耶路撒冷通往耶利哥的路上，他不太可能只是独自一人走着，因为他必定知道强盗会在那里等待毫无防备的人。这趟旅程非同小可，而且一如往常的，他带着背负重物的牲口以及油和酒。主这样说，当这位撒玛利亚人看到那位伤患，他就停下来，因为他动了慈心。他不仅动了慈心，他还采取了行动。请牢牢记住经文如此详细的记载着。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和你们蒙召唤带领的圣职持有人，都至少有三项保证。第一，只要你祈求，主就会将他对穷困者所动的慈心赐给你。第二，他会提供其他的人与你一同服务。 如同那位旅店主人。第三，主就好像好撒玛利亚人一般，会给予所有参与协助穷困者之人更多的报偿。各位长老定额组会长很可能不止一次的根据那些保证去采取行动。你邀请主的其他圣职弟兄帮忙，深信他们会怀着慈心回应你的邀请。你不怕去邀请那些过去最常付诸行动的人，因为你知道他们很容易就动了慈心。你在邀请的时候，知道过去他们选择去帮忙时，都感受到主的宽大为怀。你邀请一些已经负担沉重的人，你知道牺牲越大，主赐予他们的报偿也越大。过去提供帮助的人都感受到主的感激丰盛满意。你可能已充分获得灵的启发，不去邀请某个人帮助装卸卡车。你身为领袖，十分了解你的定额组成员和他们的家庭，主则完全了解他们。他知道哪位妻子因丈夫找不出时间帮他做事、照顾他的需求而濒临负荷的临界点。他知道哪些孩子会因为在看到父亲帮助他人而蒙受祝福，或者呢，这些孩子需要父亲在当天陪伴他们，使他们感觉到父亲重视他们。但他也知道谁需要受邀去服务，尽管他们看来不可能或不愿意接受邀请。你无法完全知道定额组所有成员的情况，但是神知道。因此，一如往常那样，你祈求能够知道要邀请谁来为人服务。主知道谁在受邀帮忙之后会蒙受祝福，而哪个家庭则会因为不在邀请之列而蒙受祝福。当你担任圣职领导人时，你可以期待那样的启示会临到你。我还是男青年的时候，我就看过那样的情况。我当时是祭司定额组第一助理，有一天主教打电话到我家来，要我和他一起去拜访一位急需帮助的寡妇。我在家等待他来接我时，心中感到很不安。我知道主教有坚强睿智的资历，一位是有名的法官，另外一位经营一家大公司，后来成了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主教自己后来也担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为什么主教要对一个没有经验的祭司说，我需要您帮忙？我现在比较了解他当时对我说的其实是主需要祝福你。我在那位寡妇的家看到他告诉那位妇人说，除非他先把已经交给他的预算表格填妥，否则就得不到教会的帮助。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我一脸惊讶，他笑着说，亨利，当他能够控制支出的时候，他就能够帮助其他人了。又有一次，我的主教带我到一对酗酒夫妻的住处，他们要两位惊惶害怕的小女孩到门口应门。主教和两位小女孩谈话以后，我们就离开了。他对我说，我们还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生活当中的悲剧，但是他们可以感受到主爱他们。一天晚上，他带我到一个多年没有出席教会聚会的弟兄当中。主教告诉他，他有多么爱他，知会多么需要他，但那位弟兄似乎无动于衷。但当时每次主教带我去看他的时候，对我都有很深微的影响。每次主教带我去看他的时候，都有很深远的影响。我无从得知主教是否事先做了祈祷，知道哪位祭司能透过这些拜访获得祝福。他也可能带了其他祭司出去许多次， 但是主知道，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位主教，邀请信心冷却的人重回福音温暖的怀抱。主知道有一天我会被赋予圣职责任，照顾天父上百位甚至上千位急需属世援助的子女。你们男青年无法知道主正在准备你们将来提供哪些圣职服务的行动，但每位圣职持有人更大的挑战是提供属灵的协助。我们所有的人都有那项职责，是随着我们定额组成员的身份而来的，也随着我们的家庭成员身份而来。如果你的定额组或你的家庭有任何人的信心受到撒旦攻击，你会动慈心，就像那位撒玛利亚人提供的服务和慈悲一样，你也会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施助，带着医治油膏治愈他们的伤口。在你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的时候，你会拜访数千位属灵方面亟待帮助的人。在你教导他们之前，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属灵的伤口，如果再不医治，将会带来无尽的悲惨。你会去做主的差事，去救援这些人。当他们接受引导至永生的教育时，唯有主能治愈他们属灵的伤口。身为定额组成员，身为家庭教导教师，身为传教士，除非你自己的信心刚强，否则无法帮助人们修补他们灵性的创伤。那意味着要更常阅读经文，并祈祷读过的内容。临时的祈祷和快速浏览经文没有办法帮助你做好准备。你需要的确信来自教育和圣约第84篇的忠告。你们事先也不要忧虑要说什么话，只要不断在意念中珍藏生命的话语，到时候必给你们适合每个人的部分。唯有当我们珍藏生命的话语，并且不断这么做，那项应许才会实现。那段经文提到的珍藏，对我而言，意味着对于这些话语的一种感觉。比方说，当我去帮助一个对先知约瑟斯密的神圣召唤信心不坚定的人的时候，那种感觉就会回到我心中。那不仅仅是对摩尔门经的话语而已，那是来自于每当我阅读摩尔门经，即使只有几行而已，所获得的对真理确信的一种感觉。我无法保证这样的经验会发生在每个对约瑟斯密先知或摩尔门经心存怀疑的人身上。但我知道约瑟斯密是复兴的先知，我知道摩尔门经是神的话，因为我已经珍藏了这些感觉。我从经验当中知道，你可以从圣灵获得对真理的确证，因为这样的事已经发生在我身上。你我都必须先有那样的确证，主才会在我们的旅途当中遇见我们所爱但遭真理的敌人击伤的人。我们还有另一个准备工作要做，对他人的痛苦麻木不仁是人性的另一项特点。救主大费周章地阐述他的赎罪，以及他将天父所有儿女的痛苦和忧伤揽在身上，使他得以了解该如何救助他们，原因也就在于此。即使是天父在这世上最优秀的圣职持有人，也无法轻易地获得相同程度的慈心。那些对显而易见的真理却视而不见的人，我们人性的倾向是对他们失去耐心。我们必须谨慎小心，不要让我们的缺乏耐心被解读为谴责或排斥。身为主的圣职仆人，当我们准备代替他提供援助时，有一段经文可用来引导我们，其中包含我们在人生旅途中所需的恩赐。不论主将差遣我们前往何处皆然，那位好撒玛利亚人拥有那项恩赐，我们也会需要他。主已经告诉我们如何找到。所以我心爱的弟兄们，我们若没有仁爱就算不得什么，因为仁爱永不止息。因此要固守的仁爱，那是一切事物中最伟大的，因为一切事物终必止息。然而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 这种爱永远持守，凡在末日被断定有仁爱的，他的境况一定很好。所以我心爱的弟兄们，要全心全力向父祈求，好使你们满怀父赐给他儿子耶稣基督真正信徒的这种爱，使你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子，好使我们在他显现时像他一样，因为我们必见到他的真体，使我们怀有这个希望，使我们被洁净的像他一样纯洁。我祈求我们都会准备好自己，提供主要我们在城市旅途中提供的任何圣职服务。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们，感谢各位今晚的出席，我们也要感谢亚伦圣职唱诗班带来振奋人心的音乐，并且向所有协助准备本场大会事宜的人表示感谢。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演讲。孟孙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唱全能的神，之后由70元华特高查利长老做闭会祈祷。